Sambara sambara bumala sarama dumbaba humpar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la sarama dumbaba humpar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la sarama dumbaba humpara soha jundandi gumbo jangwara Yangza lo ganga lo chu zhenye zhen zhen yu dalen dana si Chenye dun gen che yun zhe shen je je to ge ne wen zhen Langda zhe bi zhen zhen ma ren men den den a chi zhe Zho zhe gen na wa chi tru zhe yun na zhe zhe yang den sun Zho de chi zho ni mu ni nu ni chi zhe zho zho zhe Ma ren men se ting a ni ki chi ni chen zhe zha zhe na Du ni tap chang sa chi tar san yun da ni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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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 wu Chu cha chu dun chu ni chen zhe da lu men se cha wu la yang na Zhe tam nan chi chi chen ra o zhe chi Da lu di mu man ba ra se ni Ka dam dan chu yong na dur pa yi No ju bu bi nan ra jie de su. Zu fa deng xin ben ji fa xie zhong, zi xian yuan man san san yu wu li. Ni zang ben lai hu zu long qin ba qi xin wu ge gong zhen chang hu. Du hua yi jie zhong sheng, qin da jia fa wu shang de pu di xin. Hao, fa le pu di xin zi hou na, jin tian wo men ye zai yi zi yi qi xue xi. 今天菩萨所造的入菩萨行论，入菩萨行论呢分了十品，现在宣讲的是第四品。第四品呢是宣讲不放逸，那不放逸的这样一种它的这个主题呢，前面也提到，主要是呢谨慎取舍。对于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的这样一种该取和该舍之处，当然呢此处主要讲到的是戒律。那么就是对于这样菩萨的学处，对于菩萨的戒律要做这个取舍。所以说首先呢，我们对于菩萨戒律的根本菩提心呢不能够舍弃，如果舍弃的话它有很大的过患，前面已经进行了这个学习了。那么还有呢，我们要思维这样一种这个狭满的人生，或者思维这样一种所断的烦恼而开始谨慎。那么因为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我们开始接触到了调伏烦恼的方法，一方面呢就说是无始以来的这样一种烦恼仍然还要再起它起到仍然正在起它的作用。因为就说是这个无始以来呢，我们就说没有调伏烦恼的缘故，所以烦恼的力量特别强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调伏烦恼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这样一种各种各样困难的话，我们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的去忍受，去调伏这样烦恼。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还是在这个科判当中呢，仍然是在谨慎这个狭满人生。那么这个人生呢是非常难获得，那既然现在已经得到了之后呢，我们就要用这个人生来做最有意义的事情。狭满人生能做什么样一种这个事情呢？实际上这个人生呢它可以做调伏烦恼，可以做修行佛法事业等等的很多殊胜的这个事业。所以说我们得到人生之后呢，应该把修学佛法作为首要的这个要务，其他的这样一种世间的事情呢非做不可的时候呢就做一点不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事物呢当成首位，然后把佛法呢当成次要的一种业余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自己如果真正想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世间的这样一种各种各样的事物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获得解脱，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获得解脱的只有修持殊胜的佛法。而要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要帮助众生获得这个超越轮回的果位的话，必须要发大心，积累广大的资粮，这个时候呢才可以走上这个菩提之道，最后呢圆满我们救度众生的这样一种伟大的誓愿。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获得的狭满人生，我们必须要思维各种各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核心，如是的话兼顾我们修学佛法的决心。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科判当中呢，是第三个科判，得后不请而舍，那么又分了略说和广说。现在呢宣讲的是这个广说。广说呢如是呢就分了三个科判，前面呢第一个科判呢我们已经讲完了，今天还讲的是第二个科判，赫则比本体。那么就是说这个赫则这样一种本体呢，主要是宣讲如果我们 得到了这个人生没有精进，或得到了人生之后呢，如果仍然堕造下了堕地狱的罪业，那么这样一种事物是应该值得呵责的啊，这样一种懒惰，这样一种得到人生不修行啊，应该被呵责。那么在宋词当中讲到，难得此一生，经济小性小性德，业辅具智慧，若辅堕地狱，则如咒所惑，令我心失迷。那么就是说，难得的这样一种能够利益一切的身体，现在既然侥幸已经获得了，那么我自己呢也具有这样的智慧，如果仍然没有修行正法堕地狱的话，那么呢我的心是不是被这些咒语所迷惑了，让我的心已经就是迷失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呢？实际上这个方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一种呵责。那么前面所分析的是难得此一生，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身体非常难得，前面已经分析了，它必须要具足这样一种这个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因缘，也发愿呐、啊，修持各式各样的善法。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获得了这个有益的身体，它是以前修持这个善根的这样一殊胜果报。那么就是说侥幸获得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讲这样一种人生，它不是靠运气好，也不是靠这样一种谁的力量大啊，谁就说拥有这个权利获得的，而是修善法的一种必然果报。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在宋词的此处又提到了侥幸获得人生呢？那个侥幸当然就有一种幸运的成分啊，他好像就说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示。那么这个侥幸呢，在此处它实际上并没有碰运气的意思，这个地方侥幸呢就说非常难获得，居然被我获得。那么从这个方面讲到，主要是要表现他的这个人生极为难得的意思。因为就是说世界上修善法的人本来就少，那么修持获得暇满人生的这个善法的人就更少，所以说在很多人当中，因为就是说修持这个获得暇满人生的人的这个修善修这样一种这个人生善业的人很少的缘故，所以说呢能够得到这个人生他的这个比例啊相当的低。说从这个方面考虑的时候呢，就可以用侥幸这个词，实际上就是说是我现在居然已经获得了人生了，这么难得的人生居然被我获得了啊，这个是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很多在很多众生当中呢，就是说我自己获得这样人生，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意思。一夫具智慧，那么这个第一个呢，我们获得了暇满人生，它具足了可以修持这个善法的一种基础。一夫具智慧呢，具智慧就是说我懂得了这样一种取舍之处，实际上我的这个智慧呢，它是可以思考什么是该取，什么是该舍。像这样一种取舍的智慧呢，我自己已经就说是这个拥有了。按理来说呢，这样一种暇满人生，如果我们善加的使用的话，这样一种暇满人生呢，就可以让我们今生当中不管是修持这样一种十善业道也好啊，修持这样一种小乘的教法也好，还是修持这个大乘的菩提心也好，修持密乘的也好，总而言之呢，我们这个人生呢，可以帮让我们呢，就说是实现很多的真上圣和决定圣的这样一种殊胜利益。所以说，按理来说，我们如果真正的把这个暇满人生的这个意义啊，如果完全是思维透了，如果触碰到了他的这个暇满人生的这样核心价值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呢就会非常的精进。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真正没有体会到这个暇满人生它的这个珍贵之处，所以说我们以为呢拥有这个暇满的人生呢它是随随便便的，那么拥有了暇满人生之后呢，就抓紧时间去这个享受啊，抓紧时间去就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就没有觉得这个暇满人生呢可以用来修持这个殊胜的佛法，或者用这个暇满人生修持佛法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够精进啊，真正观察它的原因的时候呢，还是对于这样一种暇满的人生的价值啊，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种深切的这个体验。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在修正法的时候，在修正法之初的可以说第一个修法叫观修暇满仁德。我们学过大圆满前行的道友都知道呢，在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个成佛的体系当中， 最初要观修四家行，那么这个四家行当中，他的这个第一个修法就是暇满仁德啊，观修这个暇满仁德，那么后面才观修寿命无常等等。所以说呢，这个是所有修法当中的最初第一步修法。因为是我们真正观修到了，哦，这个暇满非常非常难得，这个人生非常难得，既然得到了，我就可以用这样一种人生来实践啊，就是说超越轮回的这个伟大的目标。因此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人生呢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益的，而且呢，这样一个人生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个暇满人生、暇满难得的这个修法，如果修得很好的话，那么他是不愿意用这个人生去造罪业，不愿意空耗这个人生，哪怕一分一秒的时间呢，他都愿意在这个念咒语啊，或者观修心性啊，或者说修持善法、啊、等等，在这个上面去这个下功夫。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观修的时候，这个暇满的人生啊，这个难得的人生实际上是非常就是说有价值的。现在呢，我们就宋词当中讲了，现在已经侥幸的获得了这个身体了，这个是第一个基础。第二个方面呢，一辅具智慧。那么就是说，当然如果是说获得暇满人生的人，他都有一定的取舍智慧。因为在暇啊，就是说闲暇和圆满的圆满当中呢，他在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这个条件当中啊，就没有就说是这个没有就是说身在阴雅之处啊，不管是自己的这个眼根耳根，还是说自己的意根没有缺失啊，这个方面就是说，尤其是一根不缺失的话，他就应该说具有智慧的。但是此处具智慧呢，主要是指我们啊进入了佛门啊，就修啊，就是说接触到了殊胜的佛法，然后呢知道了这个取舍之处哦、啊、知道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是说在这个暇满人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学习了这个佛法啊，就是说知道了一些佛法的要义，这个方面呢就知道哦，必须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或者已经知道了大概的修行的方式啊。这个地方具智慧是这个意思。若人堕地狱，那么就是说是第一个呢也是这个具有了人生，第二个呢具有了这个取舍的智慧。那么在这样一种很好的这个形式之下，如果我没有就是说是守护这样一种菩萨戒，没有好好调伏自己烦恼，然后呢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造下了这个严重罪业，仍然在死后堕入地狱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很让人就说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匪夷所思这个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还会堕地狱呢？这什么原因呢？啊，下面第五句第六句呢就是这样分析：则如咒所惑，令我心失迷。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仍然堕地狱了，就好像一个正常的人的心他被这个咒语所迷惑之后呢，他的心就迷失了，他自己就不能够做正常人的一种思维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呢，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这方面都很清楚。但是呢，如果他一旦被他的心一旦被咒语所迷惑，他就会忘失本心，他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说呢，就上次在注释当中也引用了这样一种事例，以前我们在学亲友书的时候呢也是学习一个这个事例啊，就说是这个央觉摩罗，就是这个子曼，无老子曼。无老子曼呢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后来呢就是说被他的这个师母啊陷害，他的师父呢就给他念咒语，给他念咒语之后呢，通过这个咒语的力量让他迷失了善良的本心。所以说他在迷失了善良的本心的这样一种这个之后，然后用这个刀呢疯狂的杀人啊，杀了999个人。后来呢是通过释迦牟尼佛的加持，让他的这个咒语的力量消失了，让他自己呢又恢复本心，然后呢就是说他自己深切忏悔之后，最后呢获得了阿罗汉果位。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心被咒语的力量迷惑之后失去本心，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昧于取舍因果的这样的事例。还有在这个楞严经当中啊，在最初的时候呢也是介绍阿难尊者，他也是被这样梵天的咒语所迷惑啊，就差一点破戒的这样一种那个案例呢也是有。他在佛经当中有记载了很多这些啊，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啊，这些比丘啊，被这样一种这个咒语迷惑之后呢，有些破戒的，有些 做出一些其他的非法事情啊，这个方面在佛经当中也有多处记载。所以说我们说这样咒语的力量还是很强大，它可以让一个正常人的心呢就是说迷失。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修行者的心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正常人的这个本心一样，你看也具足了侠门的人生，也具足了这样一种取舍的智慧。那么在这样前提之下，按理说应该按部就班的去修持这个取舍的智慧，去修持这样殊胜的佛法，一步一步的趋向于解脱道。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我自己没有认认真真去修学佛法，没有坚持菩提心，最后呢就说是这个因为舍弃菩提心也好，或者说是违反了菩萨戒也好，最后呢因为造了大罪而堕地狱。那么这个情况难道不是说被咒语所迷惑吗？也是相当于被咒语迷惑之后呢，我的心迷失了这样一种正常的思维啊，没办法就是说按照这个我们所学习那样认认真真去做取舍，去修习佛法，所以说就好仍然像这样。那么实际上我们分析观察的时候，下面还要讲，那么这样一种咒语是什么呢？那么让正常人的心迷失的啊，是世间的一些密咒，然后呢就让修行人的心这样迷惑的呢，实际上也就是这个烦恼啊，就无始以来藏在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烦恼，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咒语一样。它如果一旦发作起来啊，我们自己的心呢被这样烦恼的咒语的力量所迷惑，哎，我们的心呢就会忘失我们自己要利益有情，不要利益有情成佛的这样一种本性啊。因此说呢，如果我们说在修行过程当中没有谨慎啊，如果处于放逸当中没有谨慎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种被呵斥的对象啊。因为本品呢它主要是指这个，主要是讲不放逸，主要是讲谨慎取舍。所以说我们得到人生之后呢，怎么样去谨慎取舍呢？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必须要了知。所以它的大这个地方的科判，它是得后不勤而舍。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得到侠满人生之后，那么如果没有去修持佛法的话，他很容易就舍掉这样一种侠满人生，很容易呢就堕入地狱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世间当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嘛，就说是这个学好呢是三年，学坏三天。就是说你如果要让一个人学好的话，他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要让一个人学坏呢，那三天就是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结果我们自己现在呢也是一样，要让我们就是说很顺利的去走向解脱之道，让我们就是说战胜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习气烦恼，这个也相当于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呢如果让我们就堕地狱啊，让我们就说是很快的堕落啊，这个方面就是说不需要加任何功用，不加任何功用它很快就会堕落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对比。还有呢就有些其他的教员当中，就说对于这个修善法啊，他也有这样一种例子。他说就是说我们修行善法就好像一个人推着一个大铁球上山一样，那么就是说我们一个山坡，就我们自己空手走上去的话都是比较费劲，那么如果我们推这个大铁球往上走，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每前进一步它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推到一定的程度，稍微一放手，这个铁球一下子就会滚到这个山脚下。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它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要修善法调伏烦恼呢，它要花费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但是如果要往下走的，如果要让我们的心堕落的话，他只要把手一放，这个铁球就滚下去，和这个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如果不谨慎取舍如果不就说是这个对不放逸的这样修法真正去体会的话，我们也会和这个比喻当中所讲的铁球那样也会像这样，如果没有去不放逸的话，就很容易一下子就回到原点，一下子也是又回到就是说造业的众生的行列当中。因此说我们要思维这样道理，要思维这样比喻， 是因为这样的例子，然后呢经常性的反观我们自己的生与境。那如果我们没有精进的话，如果我们得到了人生之后呢，就说是这个让他不请而舍，那就说应该何成的地方。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科判。下面第三个科判呢是观察彼因，观察彼因。那么前面呢就说是讲到了，则如昼所惑，令我心思迷。那么它的因是什么啊？这个科判就观察它的这个因。祸患无所知，何故常心焉？那么祸患呢，当然就是讲迷惑的这样一种过患呢，隐藏的过患，迷惑的这个过患。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隐藏或者说迷惑的这样过患，他这样一种这个过患无所知，实际上就是说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因造成了让我这个迷惑，让我受骗，我居然不知道我内心当中就藏了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蛊呢，就是一种什么样一种坏的东西。像有像这样的话，有时候当然有的时候这个蛊呢，有的时候中国它就是有些少数民族它也有下蛊啊放蛊的，这样让你就是吃下这样蛊毒之后呢，它可以控制你啊，它就可以控制你。当然有些地方广义的这个蛊呢，它就是一种不好的事物啊，一种不好的东西，一种坏的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么是什么样一个蛊毒藏在我们的心中，是什么样一个不好的东西藏在我们心中呢？像这样我就说以前都没有发现过，到底是什么藏在我心中在作怪。那么如果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观察，通过就佛菩萨的教言来观察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这样一种蛊毒是什么，藏在我心中的这个祸患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它就是烦恼。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贪嗔痴等的烦恼呢，让我们就说没有办法好好的修道啊。这样的烦恼与作怪起来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就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的心呢重回这些轮回的老路，让我们就说是这个思，让我们的思想呢和就是说众生的这个思想完全一致。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我们的思想和众生的思想完全一致，那就会走这个轮回的道路。那么如果我们的思想和就是说圣者的思想完全一致，那我们就会走向解脱之路。那么虽然现在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和圣者的思想完全一致，但是我的思想正在逐渐靠近圣者的思想。比如说我在学习，我在精进，在努力，哎，我都是按照这个入行论之类的大乘的经论的思想去做如理思维，那么至少呢我是在靠近这个解脱的思想，在靠近大乘圣者的思想，逐渐逐渐呢我自己也会，我的心呢完全会成熟，变成就圣者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思维，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就说是这个啊，通过这样的分析观察完之后呢，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自己呢必须要就说是这个调整我们的心和这个解脱道和圣者的心的一致，否则的话我们的心如果和轮回众生的心一致，那么就会继续轮回。以前呢我们的心和这个世间众生的心完全一致，所以说一直轮回到现在。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比较幸运的一点是获得了侠满人生，也是遇到了殊胜的佛法，了知了修行的方式。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如果能够抓住这样一种好的机会精进修持的话，那逐渐逐渐的就能调伏我们这样一种世间众生的烦恼心，逐渐逐渐的和佛的这样一菩萨的这个佛和菩萨殊胜的智慧呢接近靠拢。这个方面就说是在逐渐逐渐的从轮回的心当中处理修持解脱道了。然后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第二个科判了，那么下面呢是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是谨慎所断烦恼分三。前面这个呢可以说是一个连接文，因为前面呢就提到了这个烦恼藏在我们心中啊，一直在作怪。现在呢我们就要对于这个所断的烦恼方面要谨慎。那么这个谨慎呢，我们就知道以前呢我们都不知道就这样用烦恼在我们心中，就以前呢都没有认为它是我们的怨敌，我们无始以来呢就在培养他，我们无始以来呢就在迁就他，在纵容他。无始以来呢这个贪心啊嗔心啊都好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啊，一直伴随我们。我们呢也习惯了 啊，这个贪心嗔心状态的这样一种生活。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就说是这个断烦恼。首先我们要认识烦恼，我们认识烦恼，认识烦恼的过患，必须要指出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面目。所以说我们认知它的真实面目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升起这样一种断除的欲乐。然后呢，在断烦恼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痛苦，我们才愿意去忍受。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不管是小乘的修法也好，还是显大乘显宗和大乘密宗的修法也好，不管怎么样呢，相续当中的这样自相的烦恼，它都必须是要断除的。只不过呢，就是断烦恼的方式上面呢，它的这样方式方法不一定一样。因为就是说修行佛法的人的根性不一样，所以要断烦恼的方式也就不一样。有些人呢，他的这个实有的执着心重一点，所以说呢，在断烦恼的时候呢，就告诉他说啊，这个烦恼呢啊，就说它是也是有一个本体，然后我们要通过一个实有的智慧去断除它啊。有些时候呢是这样讲的，有些时候呢就说告诉我们这个烦恼它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说呢就断除它的智慧也是如梦如幻，也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有些时候呢直接讲它的烦恼的本体就是智慧，它有很多很多断除的方式。但是我们不管说断除的方式有多种，最后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个修行人相续当中远离烦恼，没有烦恼啊，他就会有自在，他就会快乐。如果有了烦恼呢，一方面从他的这个浅层次的角度来讲，有了烦恼之后会造业，造业之后呢就会受苦。然后呢再从修道的角度来讲，如果他就一个人有烦恼的话，他就很难自在的修行殊胜的正法。因此说呢，不管是从真上生的角度也好，还是从决定生的角度也好，我们都要断除烦恼，或者说暂时来讲是压制烦恼，后面来呢逐渐逐渐呢就说是这个断根烦恼。这个科判当中所讲到的这个谨慎所断烦恼，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啊。前面提到过呢，有些时候甚至于都没有发现这个烦恼是我们的这个真实的愿力。佛法当中有这个这样一种讲法，就是说一个大乘一个修行者，他在世间当中他的了义的敌人是什么呢？一个修行者他在世间当中就不像一般的不修行的人，他在世间当中那就是说张三李四啊，欺负过我怎么怎么样，他就是我的敌人啊，或者哪个国家的人是我的敌人，像这样的话他就有这样一种怨敌。修行人他没有这样一种怨敌，实际上来讲的话，修行人他就说是没有一个啊，就是说哪一个众生是他的真正的怨敌。这个佛教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不把这些众生当作怨敌看。小乘的修法他就说是不能够伤害众生，他虽然小乘的修法他并不提倡大乘当中那么广大的利益众生的心，但是呢他就绝对不能伤害众生啊，不能伤害一些众生，这个是他的就基础教义。所以说在从小乘佛法以上，真正的修行人他都不会把众生哪个众生看成他的真实的愿敌的。那么就是说佛法当中他就提到了，那么什么是真实的愿敌呢？就是这个烦恼。烦恼可以说是在世间当中的比较了义的敌人啊，比较了义的敌人，其他的这个敌人都是虚假的。但是呢这个敌人，这个烦恼的敌人呢，他是一个比较在世间当中比较真实的。所以我就说修行人他要断除的敌人，他要打败的敌人，除了烦恼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了啊。因此说此处说要谨慎所断烦恼，而且呢平时我们说啊，发不起菩提心啊，发了菩提心之后要容易退失啊，无外乎呢也就是这些烦恼在作怪。有的时候是嫉妒，有的时候是贪欲，有的时候是嗔恨等等，让我们自己呢在修习菩提心的道路之上啊，遇到很多的退缘。有些人退下去了，有些人呢就是说倒退不退的样子啊，也正在烦恼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叫认知哦，实际上呢它全都是烦恼在作怪。那我们所以说此处呢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观察所断烦恼。这个所断的意思就是要断除的。我们在佛法当中有所断和所证，那么就所断的就是这个烦恼，所证的呢就是这个智慧啊，大悲心啊，智慧啊，这方面就是所证的。 应该获得的，所断呢就是应该断除的，所以这个烦恼呢应该是所断。首先我们要观察这个所断的烦恼是什么样。第二呢，升起断除欲乐，哦，了知道它是我们了依的愿力之后呢，了知道它对我们在无始以来给我们做了很多伤害之后呢，我们就要慢慢慢慢就会升起一定要铲除它的这样一种欲乐啊，这样一种想法，这样作意就会产生。第三呢，能断除烦恼而生欢喜。第三个就是说，是我们要想到这个烦恼是能够被断除的，只要我们精进，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而精进的话，这个烦恼是能够被断除。而一想到烦恼断除之后的自在，哎，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可以产生欢喜之心。首先第一个课办呢，是观察所断烦恼有分二，第一思维烦恼过患，第二作意烦恼非为所依。那么观察所断烦恼呢，我们要思维烦恼的过患是什么。第二个呢，我们要作意烦恼非为所依，这个烦恼呢并不是我们的依靠处，我们不能够依靠烦恼，必须要把它断掉啊，就是这样的。第一呢，是思维烦恼过患分三，一非理损害，二做大损害，三教戒切莫依止烦恼。那么这个里面呢也是三个科办，第一个呢是非理损害，就是说烦恼给我们做的损害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损害，你观察之后呢都是没有道理的，莫名其妙的，就是我受烦恼损害是莫名其妙的，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烦恼给我做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伤害啊，给我做的伤害非常大。第三呢，是教戒切莫抑制烦恼。第三个呢，就和下面那个科判呢做一个连接，就是千万不要抑制烦恼啊，就是这样的。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是讲到的非理损害。那我们就前面讲到的这个烦恼给我们做的这个伤害很莫名其妙，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又给我们做的非理损害呢？从这当中讲到，嗔贪等诸敌，无手也无足，非勇非精明，亦我整如炉。那么就是说，这个首先讲到嗔贪等诸敌啊，这个诸敌呢，前面讲到的，它就是我们的怨敌，它就是修行者了义的怨敌。那么如果这个怨敌不消灭，如果不把它压制住，修行人绝对没有办法获得解脱，没办法获得快乐。所以此处就讲到了嗔贪等诸敌，当然这个包括一切的烦恼。那为什么指嗔贪呢？因为这个嗔贪，贪和嗔两种烦恼最容易被我们认识啊，就以他们为例来指明一切烦恼。那么不管是贪心也好，还是嗔心也好，那么观察，我们平时说一旦修行完之后，我们就说哦，我自己的烦恼很重，然后呢就没办法如理如法的修学佛法，没办法如理如法做取舍，没办法就说是如理如法的守护戒律啊，经常性的都听到这样一种言语，听到这样的言论。那么现在我们就真实的分析一下，我们就说是既然烦恼对我们做了伤害，我们就来观察一下烦恼它的这样一种本体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一平时提到烦恼，修行人提到烦恼，就提到烦恼就变色了啊，提到烦恼我们就色变，就是开始就说是这个脸色的变了，觉得他就说很可怕很恐怖。一方面来讲呢，如果没有调伏烦恼，的确是非常恐怖非常害怕的一个对象。那么既然我们就来仔细观察一下，认识一下这个烦恼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本体呢，到底是它是具有什么样一种力量让我们这么害怕这么恐怖下面就两句啊要观察了。实际上真的分析的时候呢，这个烦恼无手也无足，然后呢是非勇非精明。那么如果说我们觉得一个怨敌很害怕，他有三头六臂，他有很多只脚，所以说我们打不过他，所以说他很恐怖，这个呢也情有可原。但是这个烦恼呢，它必定烦恼它是属于一种心法，佛法当中我们就知道大概来讲，总的来讲，就把所有的这些法呢分为，可以分为色法和心法两类。当然有些细分呢还可以分不相应性等，但是一些有些是假立的。 真正来分的时候呢，无外乎就是色法或者心法，或有些地方讲物质和精神呢，此时我们就讲到的是这个色法和心法。色法呢，当然我们前面我们分析过，色法就是比如说山河大地啊，啊这些房子啊、车啊，还有就是说这些我们的这个肉身啊等等，比如说我们手和脚，这个就属于色法，哎，我们的身体就属于色法。而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它属不属于这个色法的范畴呢？这个烦恼不属于色法的范畴，它是属于心法的范畴。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知道，称贪等诸谛无手也无足，它没有手可以打我们，没脚可以踢我们，啊，也没有嘴可以就是说骂我们，它就是一种无手无足的无色法的这样一种状态，它没有一个形状。它也没有个颜色，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从色法的角度来讲，啊，它就是一种这样一种无手无足的没有实质的这样一种本体的。那么，既然它属于一种心法之性，那么属于心法之性，那么第三句就讲，非勇非精明，它是不是很勇悍呢？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啊。实际上这个烦恼它都是不和精进相应的，它不是一个勇士，它也不是和精进相应。为什么它不和精进相应呢？这个勇呢，它就说是这个很勇悍，那么它的这个反方面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懈怠。那么这个贪心和嗔心的烦恼，它是不是非常勇悍的这个自信，是不是很精进的这样的自信？它不精进，不精进从两个方面可以讲。因为真正的精进啊，在第七品还是讲，真正的精进它一定是喜于善，它是对善法的一种欢喜，所以说呢，这样贪心嗔心它自相烦恼嘛，它就不可能是这个自相的一种善法，它不可能喜欢善法，所以它和精进的这个本体呢不沾边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烦恼呢，它不精进，它不是一个很勇悍的勇士。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强大的，啊，的的确确的，很多平凡的众生都被他控制，都被他压在这个身下，然后呢，就说是经常性的欺负，经常性的让他受苦。但实际上呢，在这个修行有素的人面前，他一点力量都没有。他就说一点力量都没有的，只要是修行者，他的这样一种修行一旦上去了，贪心啊、嗔心啊这一切烦恼呢，他没有一点力量，完全被他们调伏。所以说，只要就是说修行者稍微精进，一下就可以调伏烦恼。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他并不是那种，哎，很勇悍的志士啊，或者说他怎么怎么样，他的这样一种这种心态，贪心嗔心，他这种心态嘛。所以心法它是不是很勇悍？它不勇悍，因为它实际上从某个角度来讲，它是非常虚弱的、很怯弱的一种自信。因为这样修行人只要稍微精进之后呢，就可以压制它，就可以就是说再进一步修持呢，就可以把它从根断掉，它是没有什么反抗的力量的。那么就话又说回来了，它没有它这么怯弱，那么为什么我们又经常被他就说是这个控制呢？啊，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呢，就是说和他的相应，没有真正下决心去对着他，我们的力量不够强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就是说我们的力量更弱。所以说呢，他就说这样一种烦恼，他虽然非勇啊，他不是一个勇士，但是呢，经常可以牵制我们。这方面我们分析，真正从他的本体上分析的时候呢，非勇啊，他不是一个和精进相应的这个勇士。然后呢，后面一条呢，非精明，他也不是就是说具有那种辩才，他也不是那种智者一样的那种自信。他为什么就说是这个非精明呢？他为什么不具足这样一种智慧呢？因为就是说这个烦恼，所有的烦恼，它都是和无明相应的。这个无明的本体呢，绝对不是智慧的自信。虽然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啊，这些烦恼啊，或者是里面它也有心识的，它是心识的一部分。所以有的时候心识的它也有一种 起心动念，他也有一种思维思辨的能力，但实际上呢，这些都是和无明相应的，他必定他的本体他不是智慧，所以他这个所有的贪心和嗔心他都是无明的自性，无明的本体，他所以说就根本不是智慧的自性。只要我们产生了这个智慧，这个无明啊，它就会消散。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从这个方面讲了非精明，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认识到了这样一种烦恼的这个本体啊，无手也无足，说明他不是设法，没办法以设法的方式来伤害我们。然后呢，非勇非精明呢，它虽然是心法，但是呢，它是和雀落相应的，它是和无明相应的，它是这样一种自性。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非勇非精明、无手也无足的烦恼，很奇怪的，这样一种烦恼的本体，意识我居然像意识奴隶一样，我们自己呢就说是这个任凭他指使。怎么可能呢？真正分析起来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把我像奴隶一样去指使呢？业我整如奴。平时呢，我们真正一个我们自己烦恼生起来的时候，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嘛。当我们贪心生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当我们的嗔心生起来的时候呢，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这个后面谁在指挥，谁在指使？就是烦恼在指使。说当我们遇到对境的时候，烦恼就会指挥我们去贪，赶快去贪，贪这个环境，贪这个人，贪这个享受，然后我们自己呢就说身心就不由自主的啊，就对这样一种所谓好的东西呢就产生了贪欲。然后呢，遇到的不好的对境呢，这个烦恼，这个嗔心的烦恼又指挥我们，指使我们说赶快去嗔恨他，赶快发脾气，赶快嗔恨他，他对我不好，赶快把他认定成我的怨敌。哎，就这样呢，我们就说是我们的身心又不由自主的开始对对方呢就产生这样嗔恨心。有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去嫉妒，赶快去嫉妒，嫉妒对方，哎，我们自己的一下子就控制不了，马上就开始嫉妒对方。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只要有烦恼存在，他就好像就说是这个指挥他的奴隶一样。那古代的这个奴隶啊，他的这样一种身份非常的低贱，主人对这个奴隶他是有生杀大权的啊，有生杀大权，他让你活你就活，他让你死你就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主人让奴隶干什么事情，这个奴隶啊是绝对要去做。因为说呢，我们自己呢就像奴隶一样，主人呢这个烦恼就像主人一样，烦恼也产生了，哎，他就好像是有说只是奴隶一样，让我们去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们呢就身心呢根本没有丝毫的自在啊，没有丝毫自在。但是呢，这个一方面就是说是所有的众生他都是这个，都是这个现实，都是一个事实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过，这样把我们像奴隶一样指使来指使去的这个烦恼，我们有没有怀疑过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实际上这个颂词当中就让我们去怀疑，他凭什么来指使我们像指使奴隶一样呢？他无手也无足，他非勇非精明，按理来讲啊，他是没有办法指使我的。真正来讲，我相学当中啊，我的心的本性它是一种智慧的自性，我是可以通过精进修学来对付烦恼的。那么为什么就说是这个烦恼能够如实的指示我？什么原因？哎，这个方面就看就非理伤害嘛，它就是一个非理的对我做一些损害。就也就是说，这个科判这个颂词当中要给我们指明那个意思，按理来讲它是不能够这样依我如奴的。但是呢，我因为以前没有发现过这个情况，没有怀疑过这种现象，就觉得这一切呢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想当然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无始以来被烦恼所奴役，从来没有怀疑过，从来没有反抗过。现在呢，就是我们通过佛菩萨的这样一种智慧，让我们来观察烦恼对我们的伤害是属于那种非理伤害，哎，属于那种非理损害。发现它无手无足，非勇非精明，实际上就说明另外一个道理，这个烦恼的本身呢， 它是很脆弱。或者说进一步的通过大乘的思想来观察的时候呢，烦恼表面上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实际上呢，这个烦恼的本性它是无自性的。一个贪心再大的人，一个嗔心再大的人，他相续当中正在生贪正在生嗔的时候，按照大乘般若的思想，按照大乘中观的观点来看，正在生的这个贪心没有自性可言，正在生的嗔心没有自性可言。所以说既然没有任何的本体，没有任何的自性，他又能够真正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伤害呢？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发现过他，没有去观察过他，所以他一直这样气势汹汹。那么如果就说我们揭穿他的本性，戳穿了他的面具啊，已经了知了你就是一个虚假的东西，你就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你就像一个影子一样的东西，你像海市蜃楼一样的东西。那么像这样呢，我们既然已经戳穿了他的这个本来面目了，那还有什么可恐怖的呢？了知道他的本性，我们对烦恼啊也不会纵容他啊，也没有必要去就说是通过了一些强制手段去压制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就不存在。如果了知了他的本性本来不存在，我们使用各种各样一种手段啊，没有必要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大乘当中它是个断根的方法，大乘的就对治烦恼的方式是断根的，就认清楚他的本性没有丝毫的本体，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安住在这样根本不存在的本体当中，这个烦恼呢自然消亡。当然了，就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达的一种高度啊，没到达的一种揭穿他本性的高度的时候呢，在这个前提之下，在当下的场合之中呢，我们就要使用一些分别念对治分别念的方法，就通过其他的一种心啊，其他一种善良的心，其他一种精进的心，其他的一种不放逸的一种谨慎取舍的心来对治烦恼。这个是在就是说初学的阶段呢，或者说在共同的这样层面上，这个的确是非常有用的，或者是通过合理的作意来对治烦恼。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讲到的是非理损害了，按理说呢它不应该对我们做很大的伤害，但是呢就因为我没有观察过，哎，没有修过对治，所以它似乎变得非常的强大。但是我们后面还要学啊，这个看似强大的东西，它实际上真正观察之下，它就是一个纸老虎。一个纸老虎看起来非常的吓人，但是你捅破了它一层纸之后呢，哦，你就会发现它什么都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样一种我们对待我们的这个内心的烦恼，我们无始以来就被他的外相所就说迷惑，我们就觉得他是一个真老虎，这么大一个老虎，我们就非常的恐怖。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入行论的智慧呢，我们一步一步要观察，当然就是说整个入行论都是调伏烦恼的窍诀。后面呢第九品当中要从就前面分析的一样，着重的是从他的本性上面去分析观察，让我们熄灭这样分别念，而达到就是说把烦恼呢连根拔除的啊这样一种效果。那么下面呢就进一步的观察，或助我心中正义伤害我，有忍不称彼非当应何止。那么这个烦恼住在什么地方呢？烦恼它并不是住在其他地方，因为前面分析了它不是一个色法，它是一个心法，所以说它这个心法呢它只能住在我们心中。但有的时候我们说在我们身体里没有烦恼，这个也可以大概也可以这样讲，因为在某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身心可以说是合而为一的啊，我们认为啊它是一个，所以说住在我们身体当中或住我们心中都可以，但是呢准确来讲呢它是一种心法的缘故，它只可能存在在心识中。所以说呢这个烦恼这个祸呢它就住在我的心中，任意伤害我。它就是说因为住在我心中的缘故，它就可以随时随地任意伤害我。有的时候伤害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先兆，没有任何前兆，马上就生烦恼了， 我们自己也有这样一种经验嘛。很多贪心也好，嗔心也好，它就会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之下突然升起。有的时候是晚上的时候突然升起，有的时候白天的时候突然升起，有的时候在某个场合当中突然升起，就是这样的。刚刚还是一个好好的正常的一个修行者，但是呢，下一刹呢，因为某个对境的出现，或者脑海当中突然浮现出某种这样一对境，一下子就产生烦恼了，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了。这个方面的情况我们自己都经历过，所以说他是住在我们心中啊，任意的来伤害我。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忍不成彼非当应何者，他这样任意的伤害我，我现在还在忍受不对他产生一种嗔怒，哎，这个是不应当的，非当不应当的，应何者。这种对这样一种情况，对不是安忍对境的烦恼修安忍，这个是应当呵责之处。这是谁呵责的地方呢？第一个呵责者就是佛陀，然后是大菩萨，还是很多修行者，都呵责这种不应当的行为。那么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说，一个修行者应当修忍辱，应当修安忍，但是呢，必须要分清楚哪些是安忍对境，哪些不是安忍对境。总而言之呢，我们说这个安忍它是一个善法。当我们修行善法的时候呢，我们想不要被这个嗔怒，不要被这个嗔恨心伤害了我的善心。所以说这个安忍呢，它主要是保护自己的心不受这样烦恼所干扰的一种清净修法。安忍的修法，它是让自己的心清净，让自己的心处于的一种平等观，处在的一种慈悲观当中。所以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种安忍呢，它是一种正确的安忍，合理的安忍。但是为什么此处说如果对烦恼修安忍，它是应该受到正视呵责之处呢？因为就是说，比如说贪心升起来的时候，按理来讲我就应该强制性的压制它，但是呢，如果对它修安忍，就意味着就是说当烦恼产生的时候去纵容它，纵容它，或者就是说让它合理的存在，这个是不应理的。如果纵容烦恼，它的结果是什么？我安忍烦恼，不对它就说是去这个打击，不对它去就说是这个去压制，纵容它，或者就说是我忍受它的存在，这个时候只能够让烦恼更加的强盛，只能够让这个烦恼的升起更加损害自己的清净善心。所以说呢，这个结果啊，它并不是我们修行要得到的这样一种好的结果。也就是说呢，我们说修安忍它要分对境。那么如果说是损害我们善心的这一切心态，不能修安忍。比如说贪心、嗔心产生起来的时候，能不能对它生安忍，应该对它产生了一种嗔怒。当然这个嗔怒它主要是一种决心啊，有忍不成彼，这个嗔字呢是使用了一个烦恼的名称，实际上它不是一种真实的烦恼。否则的话，我们就说这个嗔心，这个嗔字啊，它是一种自相烦恼。那么我们对于佛菩萨产生嗔心，它有很大的过失，那么我们对烦恼产生嗔心，它不是一个很大的过失。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嗔呢，对于烦恼本身产生嗔，就是说明我们对他的一种断除的一种决心，不忍受的意思，不纵容的意思，不放任。这个方面使用一种嗔字，那实际上不是真实意义的嗔，不是嗔心的一种嗔。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是这样观察之后呢，我们应该好认认真真的去这个断除烦恼，产生一种断除烦恼的一个决心，不能够随顺他，放任他，放纵他，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那么而我们反观我们的行为呢，有的时候贪心产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对治过？有些人对治一下，有些人就根本不对治。这个方面就是说让他这个烦恼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让我们越来越没办法控制它，这个当然是一种赫子之处了。所以说呢，此处讲到了祸住我心中，一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烦恼不是住在其他地方，住在心中。那么住在心中，它实际上也是表达一种就是说是这个紧迫感、危机感。那么如果这个烦恼它是住在其他地方，有可能从其他地方到我，到我面前来伤害我，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或者我东躲西藏的，也许可能躲过去。但是可怕的一点呢，它就是住在我自己的心中，就是说你的这个身子走在哪里，这个心就跟着到哪里，心跟到哪里，烦恼就跟到哪里。所以说呢，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身份当中产生烦恼。你在旁生的相续当中有可能生烦恼，因为在旁生的心中，他烦恼就住在这个心中。如果你是个天人，他也会在天人的相续当中产生烦恼。你现在是一个人，或者现在你是一个修行人，他也在这个烦恼也在你的心中。所以说你不管是变换任何身份，只要你还是众生，你不管变换任何身份，这个烦恼都会住在你的心中。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你走到哪个地方去，这个烦恼也在你的心中。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可怕之处啊，它一个可怕之处。所以说他为什么能够任意伤害我，因为他就是住在我的心中的。所以说他就可以什么时候，前面讲过，根本没有任何预兆，他就可以伤害我，随随便便就可以伤害我。所以说尤其在这样前提之下，他可以这样任意伤害我，那就不能忍受了，也不能够忍受他。所以说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的嘛，或者是世界上有一种俗语，就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的。那么作为一个人来讲，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这个烦恼这样随随便便的伤害我们，怎么可能还继续忍受呢？不能再忍受。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非当应喝止，我就教会我们的说呢，对烦恼不应该再继续忍受下去，而应该产生一种断除的心态，不能够让他继续这样任意伤害我。所以说很多修行者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也出现了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教言，不忍受烦恼的教言。所以说在这个刚当派的这个修行者当中呢，也是出现了很多调伏烦恼的事例嘛。我上次在注释当中讲奔公贾格西也是这样的。不过贾格西呢，他就是一个修行者，有一次呢，他到一个施主家去，到一个施主家去，就说是做客的时候，当时啊，这样我施主出去做事情了，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他就看到墙上挂了袋茶叶。茶叶呢，在古代西藏，它也是算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啊，大家西藏人很喜欢喝茶。然后他就想呢，我要住山的话，山里面好像没有茶叶了，现在没有人，我可以偷一点回去住山的时候用。一边想一边就把手伸出去了，就伸到了茶叶袋里面。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很不好，随着一下子他就高呼起来，他抓贼呀抓贼呀，有人在偷茶叶。外面的人听到之后就全部赶回来，看到奔公甲他们的师父奔公甲呢，把手伸到茶叶袋里面。奔公甲看他们回来了之后呢，就说赶快把这只手从手腕这个地方砍断，就这样的。当然他徒弟们没有砍他的手啊，他就是说这个公案他说明什么一个道理呢？就是说当他发现了自己烦恼的时候呢，没有忍受这个烦恼的存在，他就使用了一个非常强暴的方法。第一个暴露自己的这样一种行为，高喊有人偷茶叶，实际上这个强盗不是这个盗贼，不是他人，这是他自己。然后当他们施主回来之后呢，他又让这些施主把他的手砍断，就说明一种和烦恼决战的一种决心。还有一次不是说在上次注释当中讲到了吗，他听说有几个施主呢要到他的 官房要带他，就是说驻山的这个茅山洞里面看他。哎，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应该以一种比较干净的方式来迎接施主，所以他就忙起床之后呢，就开始忙碌打扫房间，收拾把这个房间收拾干净，然后呢把这个供台擦干净，把这些供器、把这些佛像擦干净，然后把这些供品呢整整齐齐的供在佛面前，供的水、供的石子啊，这些很整齐的罗列。忙完之后呢，他就开始观察。他观察这个供品啊，确实非常干净，非常的整洁。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发现这个干洁的、这个非常干净的这个供品有点虚假，不太像真的。所以说呢，他一下子发现了，哦，这个是我为了迎合施主的这样一种心，没有，就是说他只是一种想要让施主觉得，哎，自己是个好修行者。你看，把这些供品啊、佛像啊，就打扫的这么干净，是一个好修行者。为了表现这一点，而做了种种努力，他就发现了自己的心呢，就是不公正，安住在了一种虚妄的心态当中了。他一下子就从他的厨房的这个灶的这个灶下面抓一把灰，撒在了这些。撒在了供台上吧，反正在供品上面、佛像上面啊，到处的撒满了灰。他就说：“来看吧，这个就是真实的样子，让他们看这个真实的样子，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故事传得很远呢，这个故事也很非常非常的这样一种著名。当然，当时帕德曼格西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就说整个西藏的供品当中，灯光甲的这把灰是最好的。他为什么说这么？脏的灰洒在了佛像供品上面，还说是最好的供品呢？有后代的修行者就评价这个事情，就说实际上灯光甲的这把灰啊，它是射向烦恼的利剑，看上是一把灰，但是它是在强烈的对峙自己的烦恼。说这把灰就好像是射向烦恼的利剑一样，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就是当然他的故事很多，我们在这也没办法一一宣讲了，就挑了两个比较代表性的故事公案，就说明自己以前的修行者呢，他是不忍受烦恼的，烦恼一产生之后呢，马上就有对峙。广论当中也是这样讲嘛，烦恼产生的时候呢，也应该对峙，啊，应该对峙。然后呢，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就移动一下位置，或者生烦恼的时候就站起来走一下。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转移烦恼。或有的时候呢，就说是烦恼产生的时候呢，就开始在三宝面前供曼达啦、供曼扎，然后呢开始念猛咒，对这个烦恼念猛咒，通过这个方式来遣除。或者最差的，像在有些时候有修行者呢，在对着烦恼的时候，最差的时候他也会移动一下身体，动一动身体，好像就是说通过这个方式来和烦恼作战。所以说呢，像这样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当然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发现烦恼，如果你都没有发现烦恼，那怎么可能对峙呢？第一个要发现烦恼，第二个呢，在发现之后呢，尽量做一些对峙啊，跟随我们的修行的境界、当下的情况呢，做一些对峙。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我们在烦恼升起的时候不忍受它。前面我们分析呢，就是说这个烦恼住在我们心中啊，它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我们就说，一个事情都是两面的。一个方面呢，它是住在我们心中，任意伤害我们，这个事情很可怕。但是呢，这个可怕的事情的另一面，哎，另一面呢，它也有它的好处。什么好处呢？哎，这个烦恼它就在我的心中，如果我们下决心调伏它的话，也容易调伏。我们不要去其他地方寻找烦恼，反正就在我心中，我要认识它也容易，哎，我要调伏它也容易，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它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它住在我的心中，可以任意伤害我，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它住在我的心中，如果我掌握了修行方法，我也可以任意的调伏它，因为它就在我心中跑不掉，起心动念 哎，他就随着我的起心动念就起来了，我发现他，然后通过我掌握的这个窍诀，哎，不管是如梦如幻的观也好，还是大慈大悲心也好，还是通过其他的这样一种出离心的窍诀也好，哎，我都可以容易发现，哎，都容易发现，都容易调伏。关键就是我们要发现它，哎，这个需要做一些前期准备，要发现烦恼，然后去调伏烦恼。这个方面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呢，也是一种我们调伏烦恼也是一种优势。必定我们调伏烦恼不需要去其他地方找它，就不像世界上的一些人，那明明知道这个世间当中，在整个世间当中有一个他的怨敌，但是这个怨敌呢隐姓埋名，或者是说通过其他的方式，他已经把他的这个脸化了妆了，做过易容术，隐藏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它存在，但是你就是找不到它，你不把它消灭了，你寝食难安。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你就很不踏实。调伏烦恼这个怨敌不需要那么痛苦，现在呢已经发现就在我的心中，就在我的心中呢，你随时都可以调伏它。烦恼一产生，你就坐下来观心，通过你所掌握的调伏烦恼的窍诀去观察，哎，就可以调伏，所以它也是一个好事情，就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就说是烦恼嘛，烦恼就是说当我们没有认识它的本性的时候呢，它非常的可怕，但是如果说一旦我们掌握了调伏烦恼的窍诀，它就不可怕了。尤其是认去啊，戳穿了它的本质，戳穿了它的面具之后呢，我们就认为哦，烦恼它的确就是一种幻化啊，它有一种幻化的本体，没有自信的。这方面安住在般若的本体当中，般若就是一把利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安住般若的话，安住这样的空性的智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烦恼它是没有力量的。这方面，我们就观察了非礼作害的这样有意义。
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木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究竟成佛。苏伦杜于腾觉日巴尼陀罗尼婆迦兰巴悉祥揭迦那俱瓦那智巴智毗卓尼卓瓦卓瓦修藏耶卓荣华揭真不可扬那智揭丹巴藏扬松多吉永丹根涅卓波特德旺那约那俱公世俗等阿僧揭揭揭的拉沃卓刚格揭品特揭涅瓦荣多米耶多巴依愿卓瓦修那弥相揭卓德特揭的达不将康明卓格玛杜罗让东耶帝华拉摩迦叭因本那不生修见因定觉不了学我则不总觉了觉了我更多用觉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运去世让我们能力等不想起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值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让我理解这位什么经的这对不这的地经样的经我真的不能送给农等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样型的理人没做能分的把基础给跟你原来们把德国那东西的送给我用当的主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个你的祖师师们我是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杀生家不输啊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啊我伴着个日伴马色